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近期我们一直借着这个节目在学习认识苦难。苦难是一个信心的征战，这是我们前面一直在学习的内容，也是我们每一课在强调的重点。今天的课程我们会讲到我们可以如何帮助别人为信心而征战，同时我们也会讲到当你在苦难中的时候，你该怎样帮助别人更好地帮助你为信心征战。从本质上来讲，对基督徒而言，苦难应当是共同的，而不是单独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这样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也同样在基督里是一个家庭，甚至比血缘的家庭更亲密的家庭。所以作为教会，我们要一同受苦。那么我们该如何帮助我们的肢体为信心征战呢？从本质上来说，我们需要理解彼此鼓励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点。然后我们要理解如何把彼此鼓励落实在一些具体的事工上操练。好，首先勉励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勉励或者鼓励呢？拍拍肩膀说句中听的话吗？聆听他人的吐槽吗？是的，这些都是勉励的表达方式，但是在圣经中不仅于此，圣经中的勉励更加有力，更加目标导向，而且也更加的进入对方生命。希伯来书3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十二节是从旧约民数记中以色列在旷野背逆神的故事中总结出来的教训，不信是受苦的源头，信心是解决之道。那么我们该如何为信心而征战呢？十三节告诉我们要彼此相劝，这是共同征战的方法。如果你认为勉励就是告诉一个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不会给他带来任何信心上的帮助。事实上，我认为希伯来书3章13节重新定义了勉励。勉励的目的是坚立信心。当我们面临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激发他的信心。这是我希望你从这两节经文中可以牢记的要点。勉励的目的不是仅仅让你的朋友感觉好受一点，勉励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增加对上帝应许的信心。所以勉励就包括了矫正、安慰，也包括了警告。勉励是可以带着劝告和教导的。既然信心是目的，勉励是方法，那么我们该如何勉励呢？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让我们看到有三大类的勉励方法。 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会有的时候基督徒的生活不守规矩，他们给其他人或者共同体带来破坏，这样的人需要被警戒和责备。但也有的时候基督徒在中间的第二类，他们是灰心的人，需要被勉励，这是苦难中的人通常会表现出来的样式。他们的信心被动摇了，胆怯了，他们需要我们激发他们，提醒他们回想起神的应许和真理，以期能够加添他们的信心。然后经文中还有第三类软弱的人，他们需要的是扶助。那些在信心上退后的人不应当被撇弃，而是要扶着他们，抓住他们。最后，无论我们所面对的人属于哪一类，我们都要对他们存着忍耐。所以勉励的目的是建立信心，让我们先对正在受苦的人和想要帮助的人各给出一些应用的建议，然后我们来看一些勉励的具体方式。我先对苦难中的人说，要诚实。在苦难中是一个孤独的经历，如果一个人神奇的出现，并且能够读懂你的内心，然后鼓励你，这是对一个孤独承受苦难的人来说是多大的安慰啊！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神奇的事情不太发生。如果你在受苦，你就要接受他人的勉励以加添信心，因此你就需要对你的苦难非常诚实。如果你把你的人生装扮得很快乐很开心，你就是在靠自己拒绝苦难的存在，这会让你的信心受到更大的挑战，也拦阻了别人帮助你的机会。不要让对话围绕着你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聆听你的朋友如何谈论他们的信心故事，那会在属灵上给你带来鼓励。还有愿意接受责备，身处苦难的时候责备是一片苦口的良药，但如果苦难是为信心摆上的征战，而信心的敌人又是罪，那么有的时候你就是需要被责备，即便你已经觉得自己很苦了。所以在苦难中，如果有一个基督徒朋友告诉你他观察到你的心中可能有罪或者罪的模式，这是对你极大的帮助。那么我也对帮助别人的人说，请记住苦难是为信心而征战的过程，为你在苦难中的朋友，你可以做很多美好的有帮助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关注他们的信心，并且用福音用真理激发他们的信心。要忍耐，这也是保罗教导我们的。如果环境的苦难仍然在延续，从几天到几个礼拜甚至到几个月几年，你就要避免放弃或者开始感到急躁。如果我们读加拉太书六章九节经文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坚持去爱这些软弱的人，他们是神的儿女，在你的内心同样找到类似的信心征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这句话非常有力，每个试探都是人所能受的，每个试探都是普遍的，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我们内心挣扎过的问题。所以你所观察到的对方为信心所进行的征战，也以另一个不同的程度存在在你的内心中。你可以说，靠着神的恩典， 我曾经也怎么怎么样。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经历让他们看到信心，从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也可以谦卑地帮助别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一些关于勉励的事情。勉励的目的是信心，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思想，我们该怎么勉励呢？我们先看话语的事工。我们上一讲的核心经文是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不但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对你身边在苦难中的朋友们来说也是真实的。在罗马书后面的经文中，十五章一和四节，保罗这样写道：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段经文所说的应当成为我们的服事模式，用圣经来给别人带去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帮助那些软弱的人，读圣经给那些在受苦的人听，帮助他们记忆那些对他们的挣扎来说意义重大的经文，和他们一同唱出这些经文所教导的真理来，分享神在你的生命中或者在圣经中如何忠于自己的应许。这些都可以托住他们对神话语的信心。当然，圣经不仅仅透过高举神的应许带来信心，圣经也能借着光照我们内心的不信而带来信心。当你感到对方在为信心征战中受到罪的或者是来自世界的负面影响时，用圣经照出他们内心的隐情罪和试探，这也同样能建立他们的信心。如果我们要使用圣经神的话语鼓励正在受苦的人，我们可以从几个主题来看。比如说，第一，我提醒他们神会借着这个苦难在他们身上成就美好的事情。这并不是要等到他们经历了苦难，生活回到正轨才算美好，而是现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在这个时候就很有帮助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第二，我会提醒他们，神的计划是最好的，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好的。有些时候，我会感到他们内心有一种恐惧，神要怎么怎么样的恐惧。他们担心神会拿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让他们感到不安全。所以，我会使用圣经提醒他们，神与他们同在。神小心地对待他们，并且要在他们身上建立益处。这时候我会用的经文类似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第三，我会提醒他们，神掌管一切。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所受的伤害是最好的医生小心留下的外科手术的疤痕，也就是说，我们所受的苦难就像是医生手中的手术刀，而不是盗贼手中的匕首。这一定是必要的，神不会犯错。约伯记的最后一章是很有帮助的，或者诗篇的五十六篇第八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第四，我会提醒他们，这世界终将过去。有的时候，最好的帮助是让他们注视永恒，并且慢慢的用永恒的视角来看待今生的处境。启示录二十二章在这方面就很有帮助，提醒我们看到什么是真实和永恒的。圣经是我们为信心征战的工具，无论是要安慰 还是要呼吁，我们都需要使用圣经。我盼望当你鼓励那些正在受苦的弟兄姐妹时，用神的话，这应当是你勉励事工中最大的一个部分。接下来就是祷告的事工，也是一种勉励的方式。我们肯定可以为苦难中的人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祷告应当是我们的第一反应，而不是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想到的事情。正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告诉我们的，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无论我们求什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可以使用我们的祷告来加添我们的信心。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处境，我们总能向神祈求。当一个人太软弱，在太多的事情上分心，或者受伤害太大，以至于不能为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总能为他祷告。我们可以在个人的祷告中纪念他们，我们也可以和他们一起祷告。接下来就是招待的事工，也是一种勉励的方式。我们有的时候以为接待呢，就是请人到家里来玩，但是圣经所说的接待，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请人到家里来玩。圣经说到的接待，并不仅仅是把家庭开放给大家，也包括了把自己的生活开放给大家，以这种实际的方式去爱别人，因为神也是这样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满足一些实际的需要，比如说提供食物、衣服、住所，还有友谊，可能看起来与信心的征战无关，但在实际上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来思想列王记上十九章，以利亚刚刚看到神怎样从天上降下火来，表明巴利的祭司都是假先知。这可能是以利亚服事生涯中最神奇的经历了，但是他并没有时间来为此庆祝，因为他马上要逃命了。当以利亚在旷野感到孤独的时候，他在忧郁中入睡，并求神不如给他一死。神接下来做了什么？严厉的责备他缺乏信心吗？神并没有这样做，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神给以利亚预备的供应是什么？是热乎乎的餐饮和午睡。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信心征战的原因是我们肉体上的缺乏和疲累。我要再说一遍，有的时候你在为信心征战，因为你病了，你累了，你一个礼拜没有睡觉了，所以接待是很重要的。当一个人有一个小宝宝的时候，他痛失所爱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们的方式很简单，提供热腾腾的一顿饭，帮他做一些家务，看看孩子，帮他支付一些账单，帮他洗衣服等等，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这会帮助他们信心的成长。还有陪伴的事工也是一种勉励的方式。你有没有处在一个情况中，是某个人受了伤，你想要勉励他，但是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有的时候是你没有准备，也有的时候真的是无话可说。思想约伯记当中，当约伯失去了自己的家庭、健康、金钱的时候，他的处境是令人震惊的。当他的朋友们抵达后，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做的就是陪伴的事工。他们没有带领约伯查经，没有问任何问题，他们只是抱着自己亲爱的朋友约伯，并且与他一同哭泣。二章十三节说，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约伯的朋友们 在没有开口的时候，是约伯极大的鼓励者和帮助者。当一个人处在极大的痛苦和压力下时，陪伴他和他在一起，会给他们的信心带来很大的鼓励。你不需要找到解答他们问题的答案，你不需要给他们多么富有深意的洞见，你只需要和他们在一起，可能读一些诗篇，自己祷告，或者和他们一起祷告，并且让你们关系的温暖给他们带去安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今天我们是认识苦难的第七讲，在地方教会中帮助他人征战。其实这个课程的一开始提到最多的就是勉励。我们在教会当中用的最多的也是勉励，互相勉励，彼此勉励。我其实发现呢，很多时候我在跟听友之间也喜欢用这个词语，但是现在呢，对对，但是今天这个提醒我们什么叫勉励啊？包括今天这个课程其他的内容，你们有没有一些给你们带来特别的收获的地方？
我觉得吧，这个勉励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就会想到，就是当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信心被挑战的确是很容易软弱的，而且软弱的时候就很容易犯罪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犯了罪还不自知，还觉得自己是软弱，或者说他把犯罪当软弱来自夸。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有人他已经犯了这个婚外情，这其实我们知道是奸淫罪了，对吧？
对。
但是他却说他自己很软弱，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时候，就是今天信息里面所提到的勉励，就是包括责备、批评、劝诫，就非常有必要。
对，
嗯。
所以这里的勉励，其实包括勉励在内的其他的，比方说是接待呀，包括神的话语啊，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就是太肤浅了。勉励就是说，唐曼你遇到艰难了，我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思雨遇到艰难了，我就接你到家里吃顿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是很简单很肤浅的，跟圣经中所说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不单单是告诉他你会好起来的，而是要坚立他的信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所做的勉励有没有帮助他信心成长？
对，刚才我们举的例子是讲的是劝勉的部分。那勉励当中当然还有包括什么安慰呀、鼓励呀、陪伴呀，让他感觉到受关爱呀，这些也都是勉励范围的。
思雨听了今天的课程之后，有没有觉得哪些是我们在操练当中需要去注意的？
这节课就是让我看到的，就是勉励的事工其实也算是一个关怀方面的事工吧。
对，
因为勉励里面确实是包含了刚才两位所分享的，比如说安慰、警告等等这些。那么对于这个勉励，它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去帮助别人的话，不单单只是讲一些让别人觉得感受上是很好听的一些话语，更要紧的就是要建立对方跟神之间的关系。
对，
因为当一个人他处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多多少少对神的一个信心或者对神是有一些埋怨或者怀疑的，那么像我们去勉励或者是说我们去关怀别人的时候，用圣经的话语去帮助他 对神建立一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同意思雨这样说，就是你用圣经的话语去勉励他能够跟神去建立关系。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你就比如说很多人他因为疾病啊，或者说家庭变故啊，或者他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失败的时候，他对神产生了怀疑，甚至远离神。这时候他的信心确实很软弱的。可是如果我们这时候用圣经的话语来劝勉他，比如说跟他说，苦难就是神给你的计划呀，神要在你身上成就美好的事啊，我们如果用同理心去共情的话，会发现我们自己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劝勉。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信息里面所提到的陪伴啊，接待呀、其实我理解的是接纳，就非常重要了。就是他有没有感觉到你是真正的去关爱他，这就是非常重要了。
我的理解是，今天呢讲到勉励，最终是帮助这个人建立信心，类似于刚才思雨所说的，我们做的这件事情的目的不是让他觉得好受，而是让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开始真实的建立起来。无论他因为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软弱，因为变故，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犯罪，我们借着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帮助他重新找寻关系，建立信心。
有一点啊，是要区分的。就像是我刚才举的那个不同的例子，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用劝勉的话语，就是你刚刚讲的不是让他感觉很好。你比如说一个人他是处在犯罪当中，但是他用软弱来自夸的时候其实是感觉很良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劝勉就是让他感觉不好的。但是一个人他真正是处在痛苦伤心当中难过的时候，我们的话语劝勉的话语
要带着
陪伴的话语，对，一定要带着爱，让他感受到他是被温暖的，他是被关爱的，这样子的关心，这样的劝勉才会发生果效。就是发生让他跟神去重新建立关系的果效。
当然这节课里面讲到很多方面了哈，不单只是一个劝勉，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去帮助对方，也就是说为对方来祷告。
对，
是祷告啊，招待啊，陪伴啊，各种各样不同的勉励的方式，总之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人给拉回来。这是很好的。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我想有可能你是落在艰难当中的人，也有可能你是要帮助别人的人，愿我们都能用合神心意的方式为我们的肢体去分担他们的重担。好，那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了。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忘记过去，忘记自己，忘记所有，融入悲喜，忘记曾迷失的自己，和一个人经历的风雨，不要怀疑，不要放弃，相信真理，相信一句，相信无条件的爱情和永恒天堂的美丽。孤单的身影是一个个平凡的你，可该我了离去，你是否拥有坚定的信心？这条每个人都在寻觅，平凡的人有颗不平凡的心。